请问主内平安。
平安。
大家刚才在这样一个敬拜的当中，是不是特别的享受？因为那时杰斯卡说，大家闭着眼睛用轻轻听来唱的时候，那我就在思想，如果再轻轻听的话，大家会像如婴孩断奶一样，会睡在主的圣殿里面，就是这样，非常的平稳安静的睡在那里。实际上这是一首非常美的歌，但也感谢神，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神的殿中，我们一同的来唱歌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在这时候，那么对话音比较高的，可能是他的唱歌唱完后，这个里面有充满着一种感恩，可能是能够带动这个这个在。还是有回音的，我都基本上不敢开声，我开声我怕把睡着的羊给吵醒了。但好好睡，能睡的还是好好睡。我觉得说，真的在神的殿中，真的如果你累了一周，你实在如果心里面因着这样的诗歌这样敬拜，如果你想睡一会儿，你真的就好好睡一会儿。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有福气的，特别是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实实在在神的殿中，神也与我们同在，神此刻他也来悦纳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他面前的敬拜与赞美，我感谢神。上个主日，我们也从这个约翰福音的十章一到十节，我们在当中有分享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主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一直到十节的时候，他直接也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门。那这个当中，我也去感谢神。上个主日，我们透过主耶稣在这个当中所宣告的是羊的门，他就是门。我们在当中也从圣经的角度更多的去思想了真正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门的意思，因为门像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理解到它实在的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举个例子，我想今天来到当中的每个弟兄姐妹，有没有不是从门进来的？应该没有，对吧？因为真的是这样，当我们讲到这个门的时候，如果像问你说，你说我不是从门进来，我就会问你，那你是谁？那你说是从门进来，我基本上就知道 ，OK， 正常，正常。那么实际上讲到门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的。我也感谢神，上个主日我们在当中的思想，这个门是一个拯救的之门，也是救恩之门，是一个生命之门，更加是一个永生的门。当讲到这个门，你说哎呦，怎么讲的是讲的这个三个门的方面去？是的，因为每一个家里面真的不止一个门的。我去周围的家里面，我不会说进了他的门，然后里面就没有门了。那他不是住在 bachelor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理解到那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实际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主耶稣在这边要对每一个人说出非常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画面感。那当然也因着第十章的宣告，你会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第八章的时候，当这个那些人抓就是法利赛人那些抓了一个在这样的一个行淫当中的一个妇女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要用这样的事情来试探耶稣，甚至要在当中来抓耶稣的把柄的时候，耶稣也在这个当中宣告了我是世界的光，也因着耶稣宣告了我世界的光，这个你们看得到，这不是扔块馒头 ，OK， 是扔块石头。那也就在这边，这些活在罪恶当中的人，竟然拿起石头来要去打耶稣。也就是你就知道，光来到世上，世上的人却不接受光。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边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当时耶稣道成了肉身，人却不接纳他，甚至拿起石头要打他。但上个主以前我跟你讲过，上这边我用了一个信息，用耶稣来要成全法律，因为所有的人也因着耶稣说谁是没有犯罪的，谁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那个人，结果没有一个人拿起石头，是从老到少的一一的离开的，一一的离开。也就是所有的 界他安静下来，在贞观的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躲藏自己，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是没罪的。当这时候我们就更加的知道圣经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也唯有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人自从亚当犯罪完后，人就落进了这个罪的当中。但是真正神从人来到世上，人却不愿意接受他，也仍然的愿意活在这个黑暗里面，或者在光的面前甚至不接受光。但如果我们继续读圣经，你就知道不是一块石头的问题。今天我们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你至少听懂了一个事情，耶稣来到世上，有人要用石头打他。OK， 那不是打一次。今天我们当在第十章的时候，耶稣说了我是羊的门，然后紧接说我是好牧人。当这样的一个宣告完后，然后在这个样的真理的宣告之后呢，他们又拿起石头要砍耶稣。你要明白，总共记载了两次，也都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记载的。当时神耶稣道成肉身来将真理讲得越来越明白的时候，他们越不愿意来接纳或者接待或者去信耶稣。当然如果你在读圣经，接下来我们的信息里面我们会往第十一章讲的时候，当主耶稣让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之后，在这个当中主耶稣再一次来宣告他是复活，他是生命。那因着这个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面从坟墓出来之后，这样像这些人当时所知道的实实在在是无可推诿，耶稣实实在在是复活，是生命。当这样的一个神迹出来后，他们更加的心硬，更加的不愿意接受耶稣，他甚至要定义要将耶稣治死。那我们就看到了从第十一章整个的主耶稣的这个第七个神迹所行完后，他们定义要治死耶稣。这就是整个道成为肉身，或者在新约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来了，但人没有办法接受耶稣。但感谢神，让我们坐在这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我们或者已经在线上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朋友，我们今天可以听到这个事情，乃是神爱我们。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我们认识，乃是因为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的安静，也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在圣灵的光照里面来回应。当讲到这里，我特别的感恩，因为这个星期五的时候我有机会接到布鲁克先生团契。说实话，因为我有的时候我比较忙，我就没空去。那这次我上去，然后当时的小组姐妹她上去带诗歌，实际上小组姐妹她从她认识主或者相信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应该还不是很长的时间。当然他上去他也不知道怎么来跟那些同学们说啊，说那种好像比较那种好像那种很流畅或者什么，他就很直接说我们今天就唱三首歌啊，这么简单啊，一个带领诗歌，我们今天唱三首歌，然后就有点羞涩，有点不知道跟这些同学们说什么。但他带诗歌的时候，你明白吗？这我是一个牧师，我在当中我真的被震撼的。他们的诗歌，当那些同学们用出那样的一个声音在当中敬拜赞美的时候，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赞美，就那样是神要在当中来彰显神的荣耀。我真的是那天，或许我那天手举得太高的缘故，我现在肩膀真的还很痛。我不知道我那天没搬什么重的东西，但是回到家后，我真的说我这肩膀有些痛，那痛到今天还是痛的。但我为这个痛，我就知道这是恩典，又让我知道。因为当我们在敬拜的当中的时候，实实在在的看到神的荣耀。当他唱第二首歌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同学站在那边唱有一天有一天，这首歌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当他们在唱的时候，因为我唱歌唱不好，我怕我会把他们带到走调，但我就小心的也在很久闭着眼睛，反正不想看到他们这样看着我，叫我不要唱歌吧，你不要吵我对吧，那我就闭着眼睛小声的很。哇，那一幕当同学们唱那首歌的时候，站在大海边，我才知道我是何等的渺小。我那一幕实际上让我去看到，作为一个传道人，我 我忽然间知道，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又是谁呢？当唱这首歌之后，他唱第三首歌，我唯一的选择，应该这歌名是叫唯一的选择是吧？哦，唯一的抉择，一生的抉择，看到了没？那他确实很重要，是一生的抉择。当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忽然间作为一个牧师，或者作为今年的12月25号，我们可能会有一群同学来受洗。我当时有个感动，一个画面感，我就盼望这些要受洗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要受洗的，要唱一首歌，一生的抉择。当时你可以穿着洗礼袍站在这边，来对主说，这是我一生的抉择。阿门。那么我说句实话，我这两年的疫情里面，对我整个属灵生命最大最大的帮助，就是你们。你们在基督上的祷告，在基督上的查经，我都听到了。像今年或者在这个疫情里面，让我更多的去思想信仰，也更多的有的时候真的那种美。就像刚才说的，轻轻听，轻轻听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因为你们的声音、你们的祷告、你们的分享，有的时候无论我在写讲章或者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都听到，听到你们那些真的是像对一个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爱的一个诉说。像有的时候我说，或许是因为我们太忙乱了，但这个疫情，我想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希望这个疫情的来到，但是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竟然的可以在这样的当中仍然得益。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感谢神，上在这个生命的当中，我可以说也给我了很多的话语，有很多的时候想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也盼望，因为圣经实实在在是一个完全的在将神的话语向我们展现的。正如上个主日，我特别的在跟弟兄姐妹在思想在约翰福音的10章9到10节，因为当主耶稣讲到说这个门的时候，你不要只简简单单局限于那个羊的门。如果你只是局限于那当时的那羊的门，你就会像当时的以色列民或者当时人一样的不明白。1到6节已经讲完了，就是他们不明白，耶稣才会说我在，再一次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因为耶稣不是跟他讲如何的牧养羊的事情，他重点是要讲天国的福音。如果他是个比喻，从这个比喻要进入到一个整个的这天国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如果当我们思想到说耶稣讲到说我是门，而且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这显然是要讲这个是一个救恩之门，是在耶稣基督里，这是一个见证救，而且是在他里面。这就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说唯一的拯救就在耶稣基督，唯一的救恩乃是耶稣所做成的，在十字架上做成的。当他讲到必然得救，然后也告诉我们这些人得救的人，从这个门进出的必然的草吃，也必然的生命。那么在我从我来后，并且要叫人是得生命，讲到因着耶稣来要叫人得生命，乃是要叫我们得一个重生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我们在当中才会去思想，我们进了这个门，领受了这个救恩，也因着主耶稣基督成就的义，将这个义披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透过耶稣被天父上帝看为义，而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开始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生命。那我常说，像我们的信仰是从救恩入门，然后进入了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这样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在这个生命当中，因着圣灵来引领来帮助我们，而且我们透过读经祷告，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我们更加的明白，更加的肯定，更加的有确定，耶稣是那样的爱我们，天父上帝是永不离弃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知道吗？正如昨天我们的信使团契里面所查经的，查到约翰一书的第5章的时候，这再次让我们要确定，我们是一批有永生的人，是实实在在的， 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因为我们要从救恩之门进来，然后进到丰盛的生命当中。丰盛的生命乃是要靠着神的话语，以及靠着跟神的生命的相交，也就是读经祷告，以致我们生命的丰盛，我们可以承受永生的国度。这是一个信仰，这信仰不是一个受洗一次，乃是一个生命的开始，以致我们有了这个生命，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来走。当我们讲到这个时候，刚才我讲到有第二块石头，那这块石头请弟兄姐妹，今天我会多解释下面第二块石头。第一块石头你可以上次去听大概前两个月的那个讲道。那我们现在从经文来看约翰福音的十章九到十一节，当然这是一个九幺幺，这个九幺幺有点特别，我们来看。那耶稣当时就对他们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来了，你要明白，当主耶稣讲我来的时候，提醒这些人所有的眼光看过来，看我耶稣，我来了。当这时候他就告诉他们，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变成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神。当主耶稣讲这个时候，当时你们弟兄姐妹就在，你可以思想，如果像耶稣也在这边跟弟兄姐妹这样说啊，你们我来了是要叫羊的生命，或者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有谁会拿块石头来打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搞个话剧，我在这边跟大家这样说，有人会拿石头来打我吗？不会，因为我们听不明白。你听明白了，你会用石头打的。特别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如果不用石头打他，那是真的是也是不太可能。因为有时的时候读经不要轻易的那么快就下了一个定义说哦，出去就太快了。No， 他们不能接受的。待会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信仰探讨当中来学习的独一的真神。那当时他这样讲完后，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时的这些听得懂的这些犹太人听得懂耶稣的这个宣告，我是好牧人，那真的是必须用石头把他打死掉的，不可接受的，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听不懂是正常，如果在旧约里面按照整个旧约的律法所看过来的，这些人如果持守律法里面的那个信条，实实在在是没办法接受。你知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已经直接的告诉听到的人，我就是神，就是旧约的那个领你们的，你们所称的耶和华神，我就是。哇，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情的。那弟兄姐妹，实际上为什么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明白当中所出现的一些事情，以及在当中所呈现的这种情况，当时这些犹太人听了这个话，虽然是说当时他使那个生来是瞎眼的，生病的，生来是瞎眼的这样的一个眼睛开了他的眼睛，为这个事情当然他们是没办法接受，那当然没办法接受，但是仍然在那边疑惑的时候，应着这个宣告之后，这些人又开始纷纷的来纷起了这样的一个纷争，有的说他是被鬼附的，而且是疯了，这个人真的疯了。为什么疯了？他又在宣告他是神。有人说好像不太像是被鬼附着的，对不对？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这个不可能。那个在现实层面来讲，他实实在在的让这个生来是瞎眼的眼睛开了。他是这个在这个当中，像人说句实话，人认识神都是恩典的，不是我们眼就清楚了。你想想，作为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等对整个旧约，而且研究的很清楚，他们也实实在在等候那弥赛亚，他等。像从耶稣的很多所行所做的事情，他们又忽然忽现的感觉，又是又好像不是。在这样的矛盾当中，他们只是坚持觉得就是不是而已。当然我们可以说从我们的角度，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批评，但是我们实实在在要带着一个怜悯的心，或者一个实实在在在真理的光照里面，带着这样的敬畏之心。那为什么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该传福音他诽谤或者说了一些重的话，说句实话不要轻易的下结论， 因为为什么？他跟我们一样，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的因着圣灵的光照来软化的他的心，直至他看到实实在在那是神对他说话。像刚才所唱的这首歌《轻轻听》，我让很多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太忙乱了，忙到我们真的是再大声都叫不醒我们。但或许有一天，你真的，你所有的能力都用完了，你所有的关系也用完了，你在那一瞬间，你才发现你是何等的无助的时候，你会听到神真的找你很久了。你或许早就经过教会，或许早就有在你身边有人告诉你说有耶稣，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你把他当成耳后边风，你真的没必要。像有的时候我们要在这时候我们要思想，我再三说，像在刚才诗歌当中，我想每个弟兄姐妹看到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愿意来将自己的生命来交给这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知道他是好牧人。但我也要继续的从经文来当中看，他们不断的纷争，既然他们起了纷争，耶稣也要实实在在把这事情告诉他，虽然说也知道这个东西所出现的面临的他们是搬起这样的石头，那耶稣也再一次要更加肯定的告诉他清楚一点，免得他们用疑惑而造成纷争。那这个时候耶稣要说很清楚的话了，因为他知道他们的争执点在哪里。那耶稣就对他说，我父把羊赐给我。首先呢，他再次强调父与子的关系，乃是父将羊赐给我，他比万有的大，谁也不能把父里手中的羊给夺去。讲到这个时候他宣告了，丢下来请记住，这边耶稣是再一次的讲，我与父言为一，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看见父，父与我是同在的，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这是之前他已经教导了当时的这些来听他讲天国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或者天国的道理的这样的一群人。但是也因着他讲的这么直接了，我以父言为一，哇，这些人受不了了。你不说我还可以想想要不要打你的问题，你又再次的来肯定说你以父言为一的时候，为此事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这就是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的十章的三十一节所记载的，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耶稣就来问他们，要问清楚你为什么打我，对不对？到底你为什么打我？他们回答很清楚的。那我实际上他们这回答，从我们另外的角度来讲，说句实话，他们这群要打耶稣的很无知，但是这样的罪是可以被赦免的，可以被赦免的。因为实实在在这些人，他承认他的神只有一位，是独一的真神。在犹太人的当中，他承认神是只有一位，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是他们的信仰。他不说哦，你很厉害 ，OK， 你也算神，那么的不可以，这是他们的坚持。当然，在这个坚持当中，有人的因为受到魔鬼撒旦的这些一些的搅这样的一些诱惑，或者说一些的这个搅扰。那耶稣就问他们说：“我从父之显出许多，我从父里面显出许多的善事来给你们看，你们为哪一件事情要打我呢？”要问清楚。那犹太人就说也很清楚，我不是为善事打你，你做的那些好事我不会打你，但是有一件事，你说了既往的话，你是一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那有的时候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明白，从这样的一个来回的推理当中，更加的让我们读下去，他才发现耶稣真正实实在在的是神。他的反正就是从这些人不愿意信，是绝对信不过去，从理性到这边的时候是没办法信的。那有的时候哎，前几天好像应该在跟个姐妹在交流的时候，她突然间也有讲，她说哦，我是比较感性的，因为这姐妹讲的她自己是比较感性的，我信主的是用感性的来认识啊，好像不是很好。那他是这样讲，因为这个期间他特别的接着说他认识一个弟兄啊，他说那个弟兄挺有理性的，而且他希望用理性来认识神。 当然我们是为此高兴，因为当我们有很多理性的员工，理性的多认识神，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那这种的地方有的时候很容易会被神呼召做传道的，因为以前你总是神经兮兮的，觉得这边不可能那边不可能，你就会不断的去研究，不断的查，查完后神说查清楚，没有说查清楚，我要清楚 OK 好吧，你就进了这个门，紧接着神要呼召你，你现在要出去告诉那些人。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耶稣在当时的任何人的当中没有办法接受的，他是神，哪怕他行了再多的神迹，再多的说善事也没办法。但这也是让我们明白的，如果一个人靠自己来宣告做了一些神迹奇事，你就把他当神的，你很迷信的，你很迷信，你不要以为这个人很厉害你就信他就是神。那主耶稣基督之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很更加的明白他就是神来，是因为有整个旧约的铺排，旧约里面所应许的一切的要实现的潜在耶稣的身上，这就是奇妙奇妙的一个恩典。因为整个旧约里面所预言的所有的都在耶稣的身上，整个旧约光一的指向的就是救恩在这边。那当然为什么我刚才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听到耶稣说啊，你是羊的门，或者你是好牧人，我们不会用石头打他，如果他显现在中国，我们也没有人会拿石头打他，那是挺好的，你羊的门就羊的门，你就会你就去做对吧，挣点钱或者什么，你就是去牧羊，我们没有感觉。但他们为什么感觉？我们请看诗篇九十五篇，在整个旧约里面，上神跟以色列民的这种关系很重要的一句，常常在当中提醒他们，就说你是我的民，显明就是子民，这是一个神啊对他所拣选的显明所说的，你是我的显明，同时你也是我草场的羊。这就带来了一个神做一个大牧者来牧养，来带领，来引领这一个民族。当然讲到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些朋友说啊，我为什么不信耶稣，或者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信耶稣是基督的，也就是说挺难。但昨天我们在同样的在查经查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时候，我想当时的义工弟兄所分享的特别重要，像圣经也是讲的，因为一个神的律法是不难守的，是不难守，但是我们往往真的很难守。为什么难受？因为你们还心里面还没接受他是大牧者。如果你接受他是个大牧者，你就不需要再想七想八的了，因为他引领你，你别多问，你好好的顺服，好好的听，就是享受，就是福气。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这里也告诉我们，他说来呀、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来欢呼。他这边既讲到是向神，也向到拯救的这个磐石来欢呼，紧接着也再一次来提醒，像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来呀、啊，我盼望跟前面你就要闭着眼睛，因为你要把那种画面感要跑出来。画面感一出来后，你再读下去，就会觉得那种会进入到经文里面的那个场景里面去的。忽然间你是看到了来呀、啊，我们要齐声敬拜。这是一个当这些人明白自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神的选民，或者是神手下的子民，也知道自己是他草场的羊，这样的时候所发出来的一种敬拜赞美，以及在赞美当中觉得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乃是起起伏伏的这样的一种敬拜。当然在这个当中也再一次来提醒他们，像这里有讲到两个周围的问题，你这样看，就说你们且来观看我的周围，而且你们竟不晓得我的周围，这当中在说什么？他把整个的这个旧约或者出埃及记的这个四十年的这一群所悖逆的神的子民描述的淋漓尽致，这些因着耶和华神这样的恩典领到他们，也在逾越节的时候透过这个宰杀的羔羊的血涂抹在门帘门的边的两边的时候，把他这群人从领出来救赎出来，进入到神要带他去的应许之地。 然后他们自己进入到整个这样的一个出了埃及之后，他们现在这个旷野当中四十年，你也知道这四十年当中有多少人从一个恩典起来，然后走到神的应许之地的，有多少个人？这个是一个真的是非常感恩的。我们也在这个经文当中你会看到是很难的，在这个经文再次来提醒说，你们是我们草场的，你是我草场的，是我们手下的子民，四十年之久我耶和华那时代说，这是心里面模糊、心里面迷糊或者迷惑，被一些自己的东西给捆绑，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个作为在讲什么？神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之后，一切的东西都是耶和华神所供给他的，哪怕是四十年之久连一双鞋都没穿破。我不知道现在哪一个厂家生产的鞋可以穿四十年不破，除非你摆在那边不破。有的姐妹买了很多鞋子从来不穿，都是在当时降价的时候买的，对，便宜了可能多买两双摆在那边。但那时的人不是，他是天天就穿那一双鞋，天天在旷野当中走的，走不破的。这实际上在很多的当中看到了，也见了神的作为，但是在这个当中他们仍然的硬着景象，不愿意受服，也不愿意来跟从，更加的在当中抱怨。这实际上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人在这个旷野当中迷失了，也在这个旷野当中进不到神所应许他的安息之地。那从九十六诗篇的九十六篇，我们再看一个，因为我们就一百这个数字应该很 perfect 吧，对不对？好，我们来看诗篇一百篇。那在诗篇的一百篇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为什么说在读圣经？你一定要明白这神给我的话语。当神的话语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要谦卑下来，你就会读得懂，你就会明白何等的宝贝。这边用七个当。那当这个当是一个祈使祭，那么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应当，也就普天下应当向耶和华欢呼，普天下就是你们应当乐意来侍奉耶和华。你这样的读下去的时候，或许你觉得说哦，我读的也一样顿挫，也觉得挺好。像你读到第三节就是你的核心点，你只要把第三节读懂了，整个画面感就出来了。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首先要当晓得，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这是很重要。当我们知道当晓得耶和华是神，那这个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哎，这个很重要。在信仰当中唯有一个信仰告诉你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有了这个关系就没关系。这个是谁说的？有了关系就没关系，对吧？对吧？有没有同意的？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对吧？要有关系，做人也要有关系，最怕你没关系就有关系。当我们明白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你不是只是当晓得耶和华是神的，还要晓得我们是他造的。这是我们为什么在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我们要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他是造我们的神。如果他很厉害，他也是人，他只是很厉害，或者管他是人不人，不是人了，他很厉害，你就把他当成神，他跟你生命没关系的，这样的神基本上你不要去信。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造我们的，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属他的，这就是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当中，紧接着就要体会到，那在这个关系当中是一个怜悯的领导，我们是他的子民，那他就是管理我们的，供应我们的，甚至紧接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他草场的羊。当我们明白这时候，你越安静下来，就举个例子，今天如果你回同样的回到家中，你去读这篇诗篇，你也透过刚才那个轻轻听，或者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两首歌同样放在当中，你唱完，然后打开圣经，你把第三节明白完后，你就在默想来思想，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也因着你愿意的这样的来接受，来承认他是神，他是造我的，我应当俯伏的敬拜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理当的。那当我们明白这时候，你就明白当 应当向耶和华欢呼，是应当的。当刚刚是谁好像在来到这边在十个敬拜的时候讲到说，哇，那些比如是非利宾人或者黑人，他在敬拜赞美，他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或者一直在回应，那是对的。我也盼望以后当在敬拜的当中神感动你，你也可以在神的面前，当然我想弟兄姐妹知道在神圣灵的里面来回应。为什么？那是神喜悦的一个敬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太理性，理性到把很多的东西都给辖制住，但我对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有在神的面前。就举个例子吧，我今天在这边跟你讲道，不是说你去听个老师讲课，不是的。因为我们只是把神的话语打开打开打开，在打开的时候你一定回应神的事啊。我现在在信你，或许是你要做个决定，或者是啊，神啊，我真的在我人生很无助，我很无望，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都不知道怎么来走前面的路，这是一个回应。当然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明白这第三节之后，紧接着这里就知道我们就应当的要进到他的门来称谢他，我们也应当的进到他的院。讲到这个门跟院，当然都是一种形容词，或者一种你都可能你能明白多少都能够让你感动的。我们当感谢他来称颂他，而且是直到存到永远，而且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当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明白，当我们因为成为一个迷失的羊的时候，羊是因为神他是保守的道理，他就在寻找我们。当然在读诗篇，如果有的弟兄姐妹第一次来啊，对吧，刚这边有一个刚第一次我看到的，你能不能站起来给我告诉我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最后一排的帅哥你站起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叫
Lucas
请坐。我看见你了，当神也看见你，神要祝福你了。我知道因为实际上我们都很忙，但今天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坐下安静，神要祝福你。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知道读到诗篇二十三篇的一个最主要的一句话，你明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如果你有百分之百的肯定，你的结果必然的是下面的一个，我并不是缺乏。为什么弟兄姐妹，实际上当你真正你的信仰能够进入到这样的宣告，进入到这样的肯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造我的神，我并不是缺乏，这个事不是我来应许你，乃是谁，是神应许你的。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大卫在他的一生人的当中所经历到，实实在在要说一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不是说我应该不会直接发，是并不直接发，这是生命的经历，也是整个神要透过大卫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当然为什么很多人如果都在读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都会被当中所感动的，如果无论是活着的或者已经归安息主怀的，都是对这首这样的一个诗篇二十三篇非常能够产生人生的共鸣的。当然如果弟兄姐妹看得到，这样的时候我们承认他是个牧者，你就不会那边哎呀好像咋咋呼呼的来跟神来辩论，你就像一只小羊，让牧羊人领着你去到哪里你就吃什么草，别想着去到那边的草好吃吗，那个草嫩度有多少，而且那个草的这个是长了几个叶，护理的好不好，你不需要你管理，因为神带你去的是最好的。当里面讲的用很多的动词是领我们，而且让我们躺下，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然如果弟兄姐妹要听这样的一个里面，是让我生命当中是有一个被这一句话很触动的，就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当有的时候人读一个圣经，你会接着说 OK， 你会心里面好像接受，但是有的时候你忽然转身是很难接受的。我最记得在2015年我神学毕业后， 各位，当时说句实话，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什么叫惧怕，懂吗？是当你神学毕业往后，你也知道，因为随着同学们的或者弟兄姐妹或者老师的这样的鼓励，说啊，你已经毕业了，你要开始寻找工厂，就是是为主去做工的工厂。那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寻求，但是我一直怀疑一个事情，我一直在怀疑，我在怀疑我基督神学是我头脑发热。哇，这个实际上当时来自两个的攻击，一个是内心真实的反应，我何德何能，我算什么，我怎么可以去牧养神的那教会，哦，就是惧怕，这种惧怕。当然这种惧怕本来是在神的面前是理当的，是应当的。当这种惧怕多一些的时候，魔鬼撒旦就在当中做一些猜疑的工作，是让旁边你敢站上去啊，那是怎么样说，因为这样就来吓唬我。那在这种两下的中，我一不好去找我牧师来问问，哎呀，这个东西到底是魔鬼攻击我还是我自己，那就很难。那但是很感谢神，不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在人生无解的时候，要相信答案在神里面。我就开始祷告，我一边战惊，我就一边惧怕，越惧怕我就越祷告神啊，你给我一个应许，你给我一个应许，而且给我一个印证，让我清楚的看到你真的是呼召我，不是我头脑发热。哇，那是真的神学毕业，我看过回想我的人生，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跟乞丐一样，很难的，懂吗？服侍主很难，我怕弟兄姐妹你看到那样不用惧怕，就怕你看到你就立即逃跑也不对，神给你看见，你仍然在神的面前去祷告。那后来我就跟神说，是神，好，我现在起来愿意，我来为主做工，我不敢用工作，用工作我觉得说像给 money 的叫工作，我说我为主做工啊，我来为你做工。那当时我就心里面就出现一个，好，我要有一个应，心里面有一个应许，我去做工，如果我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那边我服侍的他一定会供应我的需要，从这边来的。我说神啊，你既然是我的牧者，我逼不得切话，我就用这句话，神你来应许，让我看到我也是你所带或者呼召出来的，要来跟随你，要作为这样的一个传道的。因为那是为什么？当感谢神，有很多的东西很感谢神的，我回过去的，虽然在当时我不太明白，好像啊有阻拦什么东西，上来都是神的恩典。当然那时候是我就很特别的原因，很特别的原因，应该说是神爱我的原因，就把我带到了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机构，他需要很多筹款的，必须筹款50%才能够到工厂里面服侍的。但很奇妙，不懂是为什么神竟然把 interview 我的那个牧师梁牧师的眼睛遮住，还是把他心给蒙蔽住，我也不知道。他就让我签了一些所有的东西都签好了，然后紧接着他发了很多的东西叫我去筹款。那时实际上我收到的时候，我告诉他，他说你的钱还没进来，也就是你知道的，钱还没达到50%，你不可以进来的。但我就我如数我 interview 的时候跟你讲得很清楚的，我是来做工，关于我的薪金的事情我不在乎，神给一块钱就给一块，如果给我是要5块只给1块，我就知道神没有预备我。那为这个事情我就在这个当中去思考，然后我也跟他讲，然后我讲清楚，我再次给他解释，因为他已经签给我了 offer 了，他也不好意思撤回去。他说好吧，那既然你有这个信心你就试着做。他想说像这样的情况一个月做不下去，因为没有钱进来。当然很感谢神，我这次不得不在这时候也感谢神，在年底的时候我允许我提一次我的业务。或许那天我跟那个梁牧师的联系，我母亲听到，他就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传兵你真的确定就是到死者吧？我说对。然后他就说我只值200块钱每个月， 因为作为的业务上他在这边他也没什么钱，但是那是我第一个愿意出来的时候，第一个愿意为我的对主的面前的，那不是钱的问题，你就明白那个穷寡妇，或者，但我不是，我只用这比喻啊，就是一个，他愿意把他的那些东西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神的祝福，也透过我的业务的这句话鼓励了着我，因为他讲了一句话，我支持。如果你钱不够，如果账上有什么钱，你可以，就是你可以通通的领进用的。我真的事实上做一个业务，对我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当神是不断的带领我，在职者服侍的两年多，我可以很实在在、诚诚实实的在神的面前说句话，我从来没去筹划过一分钱，我可以很诚实的说。也因着这个事情，我更加的看到不是你有多好，这就让我任何在魔鬼撒旦的面前攻击我的时候，我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他离开。我不是靠我李长斌有多好来服侍神，我是知道我有多烂来服侍神。我将神的恩典讲得通通通透给弟兄姐妹听，那你明白，你今天来到这边不是你好，乃是你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每一天带着这样的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也知道他是我的牧者，他是造我的神，我在造天地万物的神面前，我一无所缺。我常常跟这样讲的是，我说的我从来就没缺过东西。当然有的时候我是用比较诙谐的那个去讲，因为我想说我讲的时候怕弟兄姐妹立即叫我停下来问我说，那你有多少钱，那我要跟你讲多少钱，我说你是不是钱有很累，那我就跟着。但是跟钱没关系 OK， 跟钱没关系。我感谢神，当我们再来读诗篇二十三篇，我盼望弟兄姐妹在你读的时候，大家就会讲到说诗篇二十三篇的诗人心，我要讲个故事给你听。就是那一年那个夏太太去做了一个手术，因为我跟夏弟兄在那边等，那当然有两种心情，一个是夏先生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里面的那做手术是他所爱的爱人 OK，那对我来说，里面那做手术是我所爱的一个姐妹。那我们在那边一直等，最后都没出来，没出来。然后结果护士出来了，说就讲说，现在已经出来了，已经在你们可以去看。那我们就进去看，哦，那一看，我人生看到最美的一幕，我用引号啊，那美真的是你看到你会怕 ，OK？ 是看到夏太太整个脸是青色的。我从来没看过那种脸，我都觉得这个活的还是，你明白的懂吗？我总不可以去捏他像那么小性吧？我想想，那怎么办？我当时就在那里，我就把我的手机拿出来，当摁一下那个读经的，点一下诗篇二十三篇，再点一下 pray 的，放到他耳边，就这种，这边才念到第二三句，夏太太就一动，诗篇二十三篇，然后就开始念下去。虽然这是一个在我的生命当中看到一个那样的状况，然后因着听到这个歌醒过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阿门。像在我的生命当中，当安静下来，我的信仰是何等的美，因为它是让你动心，而且让你实实在在经历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好，当我们明白这时候，因为我刚才也讲，实际上作为当时的犹太人，他听到了耶稣说他是好牧人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接受，因为他们的认知当中，他只能接受耶和华是神。耶稣，你说你是神，哪怕你说你称神为父，然后你是子，这个东西当时人是没办法接受的。他们没办法接受，我们不要强加他们，一定要接受，也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太多的指责。那我们带着个品尝的心，也带着个敬畏神的话语的心，我们继续来读下去。那这时候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就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的第十节到十三节，就耶稣就不但讲了宣告了他是好牧人，同时耶稣也说他就是好牧人，那就是他就跟我们来拿出两个比较，那让我们来选择，那在这个两个选择当中，你一定会选择他就是好牧人，没有办法的，只有 一定会想到，因为他耶稣就说，盗贼来无非是这个偷窃、杀害、毁坏。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故宫的，那盗贼是怎么进来的？他不是从门进来的，对不对？因为从十章的第一节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不是从门进来的，那是盗贼，他是盗贼。那么记住，是不是从门进来的？而从门进来的是路人，但从门进来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故宫。请记住啊。那感谢 Andy 前几天在我们群里面发的那个，请提醒大家不要去看那个姓朴的，当然我名字记不清楚了啊，姓朴的那个，当然我最近也提醒弟兄姐妹，只要任何，但我现在是讲的比较解武断一点，这不是真理的问题，是武断一点的问题，只要任何弟兄姐妹有韩国的举行这种大型的一些什么的啊培灵为什么会，你第一通知到我 OK，我为了保护你的原因，我不是说所有的韩国来的都是异端的，我没有这样说啊。但是你所有的，你先让我知道，我再告诉你该不该去，这是应当的。那么也感谢神，因为在 Andy 发出来的时候，前两三天也是参加了中国的一个 Zoom 上面的培灵会，也就是那个牧师。因为当然他是放录像的，放他里面录像，但是他是用大型的诗歌敬拜那样非常好听的歌来吸引人，他用外面的来吸引人。然后把你的心给拿走的，那真的就是我们待会儿来再讲下去。那么这边讲到说盗贼来是这样的，同时还有一个，如果是故宫，他不是墓，他就不是墓人，是故宫不是墓人啊，记住这边不是。但如果是故宫，他又说他是墓人的时候，有种可能他是假的。那好，那这边就告诉我们，他就说出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了。这时候耶稣要讲的在中间最重要的部分是说，我来了，我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神，这是耶稣说我来了，我是，既然他说我是，他就要成就，既然他说我是，我们将用这样的标准来在他的身上看见，他说他是好牧人，是喂养舍命的，我们就看一看这个耶稣是不是喂养舍命的。如果盗贼来了，或者各种这样的情况，羊不认得，或者这个举例的是故宫的心态，当狼来的时候，他们就撇下羊开始逃走，狼抓住他，羊群四散，故宫逃跑，那我们就看到他真的说一套再做一套。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直接就再一次的来提醒。他是好牧人，也让当时的人听得明白。再讲到这个盗贼这个事情，我们要回到经文里面明白。但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这个盗贼的当中理解多太多也不太好。当然理解，我们理解清楚一点。因为耶稣这边讲，我实在告诉你，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来的，倒是从别处进来的，或者爬进来的，是爬进来的。那这样呢，他就是贼，是强盗。好，那我们再读一节经文，我们就会比较明白。他说，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弟兄姐妹，我想现在就问你，安静下来，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说，凡在他以前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你就可能忽然就想，哦，可能这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就开始联想很多。但是啊，弟兄姐妹要很明白，上读圣经有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你这样立即下一个人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不一定很准确。耶稣这边讲到的不是从门进来的那个，你说啊，那是假先知，那可以理解说对一切，但不是绝对的对。OK， 在我这次在研读这圣经的时候，我不敢轻易的说，因为既然耶稣讲的说在我以前来的，这个经文很准、很严谨的，你明白吗？耶稣说在我以先来，也就是在耶稣道成了肉身之前所来的这个东西，你可以说是旧约，包括这些有包括假先知，像这边更加的讲的还不是这一部分。那我们读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你就能明白，也在这方面警告这些成为神的儿女，不要警醒，而且要这样的一个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是魔鬼，这魔鬼撒旦是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食的人。魔鬼撒旦，这样的魔鬼撒旦进来，他真的不用从门进来的，他不需要的，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败坏的属灵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邪灵， 这个时候要很小心的。那么我比较在绝书讲的这些强盗，他来是要杀，要这样的一种情况来杀害或者毁坏，他哪不走他就给你毁坏掉。强盗是来，我能抢我就抢走，我抢不了我就把你杀害。被你看见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到你家来抢点东西，结果你一反抗，强盗会怎么样？他就杀掉了，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就投降，那这个我不跟你讲什么是投降，有人偷你东西，我没讲这个事情， OK， 请那个你自己。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那讲到盗贼的时候，我们先来看故宫，因为这边告诉我们故宫不是牧人，然后紧接着出现这样的情况，那紧接着在马太福音也提醒我们，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讲到这些防备假先知的时候，讲到这些人就是披着什么羊皮的羊，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像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你们要很小心很小心，非常小心，不要好奇，千万不要好奇，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好奇到被人家给一个糖果，给一个东西，或者举个例子啊，一个小孩子在那边玩了，突然就没有 WiFi， 然后有个人讲说，哎，我这边有 WiFi， 有大流量可以给你 share， 结果你就跟着去了，贪玩的情况很出奇，要很小心。像每个弟兄姐妹尽量要在有团契，要有这个教会的生活，在这个当中，又既然是这样，我们不用再偷偷摸摸的。但我不说在网络上，在字幕上这样就是要偷偷摸摸，但是有很多的人，你收到一个字幕上说，哦，欢迎你参加什么什么活动，但是他可能想说，啊，我现在还不能够给你那个密码，也还不能够给你那个字幕的号码，只等到前一天快开始的时候，我就通知你，通知你就立即就进来。你要知道，基本上用80%的可能定义他就是一个，或者他就是来偷羊的，他就是乱七八糟的一样，一在网络平台来搅扰我们的这些人的，要很小心的。OK， 好，那这时候我们看到这时候讲的故宫，我们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去多了解，我们重点的今天来看，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而且从门进来的才是羊的牧人。耶稣这样的肯定清楚的定义完后，也讲了这个门的定义，因为知道上个主日我们讲的这个门的这样的一个三个方面。耶稣说我是好牧人，那他也告诉，他也说他好牧人为羊舍命。那请问弟兄姐妹，耶稣来到世上，他有没有为羊舍命？有，对吧？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死是被出卖才定死的，是被人抓着绑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是他自愿上去的？哦，这个很重要的，对不对？哦，有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呢？人家就看到，如果你不是不明白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认识哎呦，你信的神，你真的太差劲了，对吧？被人家让人搞得惨不忍睹的啊，被羞辱，甚至被打了，还被钉在十字架，死得那么惨。那上耶稣讲到这样子，讲到舍命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或者这样的宣告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的。耶稣就说我是好牧人，而且这样的一个好，我们要首先听就说他，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讲到认识这个字，他紧接着要讲到一个最终的认识，是正如父认识我，我认识父的那样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就不是说，我请问一下，这边认识我的人几个手？你认识我，认识李香槟的几个手 ？OK， 谢谢。那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来说呢，就可能很多人不敢接受。你认得到我 ，OK， 你不一定认识我。这边的认识是很特别、很特别的。我再接着这样讲的，是有一个亲密的一个灵里面的完全的认识这种关系的。当然有一些解经家他也去查这种认识，包括旧约里面讲的那个认识。认识到怎么讲叫认识？当讲到亚当跟夏娃成为了婚姻同房这个事情叫认识。OK， 我只能讲到这边，你能感受得到这感受的吗？那这边才会讲出正如父认识我，我认识我的父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很非常亲密、非常美好的全然的。我认。首先我们承认神认识我们是100%不用怀疑的，但你是不是认识 或者认识，这个是需要思想的。那么在这时候，当然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上，我们应该讲说，如果说这边说，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们一定会没有必须要怀疑，我们同意。但我的羊也认识我，这个字我们要好好的体会。我们有的时候不认识我的羊。你们刚才像那个 Jessica 大人唱的时候，轻轻听的是让我很大的感动。当我听到这样的歌，我也尽我所能使，顺着圣灵的感动，我也为在座的或者说这一些想到的弟兄姐妹在当中祷告。是啊，神认识我，我们主耶稣基督也说我认识我的羊，这是百分之百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认识我们的大牧者耶稣，是需要去思想的。那当这时候耶稣也宣告了一个特别的，在恩典成就之后，这时候要讲到另外有羊，讲到另外有羊，为什么讲？也就是我们这一群，也就是所有的在整个的旧约或者在以色列民被拣选的这一群羊里面，还有一群羊。那耶稣要讲得很清楚，讲到舍他为羊舍命的时候，他是不但为这一群，还为另外还有一群，而且这一群羊不是这个圈里面的，是另外一个地方的。那当然这边是很清楚的告诉一表了神所拣选的这一些子民在旧约当中，同时神耶稣基督为羊舍命，还有一群羊，他同样都要领到神，而且也听他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要归依一个牧人。当然这边讲的一个牧人，我们很容易明白，就是要归入到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大牧者的里面。那今天我算这个都是理论上的，也是耶稣说的，我们耶稣这样说我们就去相信。但我最重要的今天的信息想放在第三点，也是用最短的时间来讲第三点。因为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讲到这样的一个舍命的时候，他不是告诉他我可能会被抓，我可能会有危险，不是，他告诉你一个说，我父爱我，因我要将命舍弃，好再起回来，因我将命舍弃，是好再起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清楚了没有？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从父那边遵守父的旨的命令来遵守来执行，按父神的心意来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的。那这边告诉很清楚来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也不是我被人家抓被人家捆到十字架上的。从某种意义来讲，这都不是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当然因为人就像常常说，一个魔鬼撒旦跟神来反手进，好像是在这样的一个较劲当中，像所有的东西因着这个事情反而成就了神的旨意。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耶稣是被犹大出卖，耶稣也是被这些宗教领袖给交给了这个当时的罗马的来审问，甚至说在比拉多的手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都是。但这边告诉我们的是，没有人夺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弃，也有权柄起回来。他说了，然后就到这边。如果到这边的话，这个基督教也不用传了，因为耶稣被钉死的嘛，对吧？死得蛮惨的。是啊，他起了，也舍了，为自己舍了。OK， 哇，他就是我们会接受耶稣是一个好人，或者是一个伟人，对不对？他为人家死的，为什么死我不知道。然后就停在那边，不是的。这边他就应许我有权柄舍了，有权柄起回来。当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为什么在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若耶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我们所传的一切是没有意义的，是枉然的。而所有的信仰唯有这一本圣经，它不但告诉我们他是造天地造我们的神，同时他也是寻找我们这一群因着自己的罪的缘故离开神，不敬畏神，不敬畏的造我们的那位独一的真神来寻找我们。因为耶稣成为人来到世上，他就成了我们的替罪的羔羊。那当我们知道我们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那一个他即将要完全的断气，在里面来结束他道成为肉身的人的生命的时候，他说成了，最后一口气说了成了，那就是个恩典，因为他来了乃是成就了天父要他所成就的旨意。上弟兄姐妹，我盼望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他宣告了他是好牧人，他也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那当我们明白喂养舍命的好牧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如果要么他讲的是说一说而已，如果他不但说了他还做到了，以及很多的当时所听看见的人整个因着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所成就的所有的出现的时候，这些人生命完全的翻转，开始去信靠耶稣，不但是信靠耶稣，而且活出一个有盼望的、有喜乐的、有平安的。什么叫平安？是当那些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甚至受到当时的那样一个逼迫的里面，视死如归，看到了盼望，那永生的盼望，这是生命。人真的不是只是活这一生，如果你只是活这一生，那就你想做什么做什么。但你今天能够把自己的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放在神的这个手中，神将透过这一小时来祝福你。而耶稣这边所说的这样的是时候，我们更加的今天，因为今天正好有第一次来到教会当中的，也有一些来过很多次的或者听过很多的，今天是最精神听一次，因为我是练出练大声，搞得你也不敢睡下去了。好，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好好的来听，或者我们已经信主也信很多年了，我们也同样要在这个信仰当中来思想，当耶稣说我就是门的时候，他也在告诉我们说他要喂养舍命，也在十字架上实在在开启了这个救恩之门，也在这个十字架上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来拯救并且赐下生命。那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开启是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是让我们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也因着这样的重生的生命，这丰盛的生命它是可以承接永生的，是要进入到永生的，有信仰从救恩开始，也因着有这样的生命，我们要进入到生命当中来，用神的话语来养喂，来喂养自己，来读经，来祷告，直进入到整个神所没应许的永生。但是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或许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可能离开了世界，但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的牧师或者你的传道人可能也同样的会用诗篇来给你做一个人生的总结。我也盼望你在牧师传道人在你人生的最后一程做这样的一个总结来读的时候，虽然你躺平了，但是你明白你一生人是按照这样的来过的。当我最记得有一年有一个姐妹，像我现在应该叫陈太或者什么太，她的先生应该，她老公应该是在布鲁克大学，是在那时候啊，我不讲他名字了，反正就有个人，因为他离世了。当然离世，因为他曾经去过教会或者也听过福音。但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是也蛮感动，接着说无论怎么样吧，作为我那时已经做传道人了，能够为到他的这样的做一个家人一个祝福或者什么。虽然当年我去到那边的一个感动，我只是也是用这个诗篇，也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因为我们人一般活着都是站着对吧，躺着都是休息，当一般是站着跟躺着，但我希望是我们站着的时候去决定我们躺着的事情，那这个就很有意义。如果你只站着不去想到你有一天要躺着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的一条线，人生就一出来这条线就没有了。那如果说你在人生站得住的时候，你想到那个十字架的问题，你接受那个十字架，也背起这样的十字架来走这样的人生的时候，你越走越光明，乃是走进永生。 各位胖弟兄姐妹，这是耶稣说的，他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了神命，他也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这些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实实在在的成为了我们的替罪羊，也将这样的在神的里面满足了神的公义，也在这个当中彰显了神的慈爱。在这个当中，我们更加的知道，从旧约就在应许了我们，耶和华说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新约里面怎么样成就了？阿们。这就是成就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说耶稣是我们大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哈利路亚，这就是整个圣经里面从旧约的这样的一个预言也好，或者一个诗篇里面所画出来的一个图画，或者在当中可以感受得到，但是又不是真正的出现。像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在我人生当中要去读神学的那一瞬间，有一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边的时候，我当时不断的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以至于我在当中我自己陷进一个非常困苦的当中里面。但直到最 worst 的最坏最坏的事情出现，我跟我的一个弟兄啊，跟我的一个弟兄之间出现最艰难的那一幕的时候，真的因为神很特别，因为我在那个当中很难，我就在祷告，不断的在祷告。大家知道那一幕出现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在我的人生的经历当中，我是不可以那样的安静，也不可以那样的度过的。当离开了那样的一个特别的情况的时候，我就开着车开到一个停车场的面前，原本是说去买一杯咖啡喝，因为这是舌干喉燥，就一句话都没说，就整个喉咙是干的。因也因则干，我不能说话。 OK， 如果不干我也会说话的，比如说你骂我对不对，你说我对不对，那我会反驳你嘛，对不对，连反驳的话都没有，就什么话都说。当那一幕，当我到停车场一停下来的时候，那一幕就出现了，十字架上被宰杀的羔羊的那一幕，我就知道。因为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因为自己好的缘故或者怎么样的去辩驳，他就是默然的承受。但我更加的，我当时也想到了诗篇的23篇，因为他用油膏了我的头。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读经读到一些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那个 moment 你要把它记下来，要把它记下来。你记得越多，你越行的。哥，我们明年也是圣宣的35周年团庆，无论你是来一天的、两天的，或者刚来，或者来了10年、20年、35年的，无论你怎么样，我也盼望你把你心目中的那个圣宣这个教会你的感受写下来。你可以把你心中对这圣宣是要改进更好的地方也写下来，让我们更加的在当中可以被鼓励。特别是同学们，你也大胆的写下来，你也希望这个圣宣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你来了不会说你今天来了以后再不来了。因为我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今天看到你，然后我讲完道不来，你下次不来，我一站在这边，我最大的痛苦就是为什么你不来，因为我就会在想一定是我让你不来，我就心里面特别的难受。因为我又没办法在这边好来表演一些说的你哈哈笑，逗得你哈哈笑，好你很开心，我又不敢这样做，又很难，懂吗？如果盼望有的时候你失败不来的时候，也告诉我想说李叔我真的没空，我心里面也说老师因为忙的原因，不说因为我讲完道了，你再也不来了。而且同样的，盼望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听神的声音，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为我们来到当中，圣灵一定会让我们明白，圣灵一定也让我们在这个敬拜的当中，经实实在在的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神的安慰跟神的医治。为盼望在今天的时候你来到这边，如果我所说的所有的东西对你没有帮助，我也同样的求你，你在神的殿中敞开自己的心跟神祷告，说神啊，今天盼望 听到你的声音，好吧，愿神祝福大家。